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3月9日星期一，让我们先来聚焦两岸局势。自从3月1日美国宣称斩首哈梅内伊以后，中共国绕台的战机忽然停止了运作，直至今日已经超过8日。咁有人就乐观指出啦，中共国喺认识到美伊嘅战争之中，中共嘅军火系唔起作用，全部躺平，仲俾阿 Donald Trump 当众羞辱之后呢，中共就知道惊啦，收敛咗佢嘅做法，而且佢哋亦都意会到佢哋喺伊朗中东嗰边买嘅平价石油是会断绝供应的，面临着要跟美国谈。那美国川普又来紧要访问北京，那他们在多番考量之下呢，就摆出了一副比较温和愿意妥协的姿态。而其中之一的举措呢，就是停止了绕台的军事训练，即是共机绕台停止了。咁乐观嘅人士呢，就话中共就怕啦，今次真係怕啦，怕咗美军嗰啲斩首式嘅行动啦。咁事实係唔係咁呢？亦都唔排除呢个係部分原因。但係以中共嗰个性格同埋佢嗰种 DNA 呢，中共係唔会放手对台湾嘅规制嘅。佢而家呢副姿态呢，有多方面原因造成嘅。咁我哋就揀咗戴纪元一篇评论文章同埋今日新闻嘅一篇报道。咁我哋先嚟睇下戴纪元嘅分析。中共喺过去7日未派遣任何军机进入台湾周边敏感空域，时间点正值美以联军打击伊朗政权。中共全国两会期间以及3月底即将举行嘅北京习特会，即係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中共军机点解会出现空窗期呢？引发咗军事战略专家同埋媒体嘅热烈讨论。专家表示，中共战机罕见消失系内政、军事、外交同埋国际局势多重因素之下嘅一种战术调整，或者系中东原油出咗问题。但系从两会李强嘅报告之中，中共对台软硬两手嘅策略并冇改变。专家话，在多重因素之下，中共调整威胁的态势。据台湾当局的资讯称，中共军机自上星期五，即是2月27日去到3月6日，连续8日都未见现身台湾空防识别区。路透社报道，研究机构安全台湾学会整理了台湾政府的数据。今年截至目前为止，中共已经派遣了460架军机，包含战斗机和无人机，这些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6.5%。 他们说几乎日日都来捣乱的共机去了哪里呢？台湾立委林俊宪就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伊朗局势变化太迅速，中共被迫进入战略收缩，全面调整和美国对抗的布局，连带台湾施压的手段亦都需要重新评估。在2月28日，美国联同以色列对伊朗开始了军事打击，击毙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这几天来，美国和以色列联军进展神速，以色列日前公布战果，摧毁了伊朗超过60%的导弹发射装置，使到伊朗的80%的防空系统形同虚设。伊朗大约有30艘的舰艇被击沉，海上力量几乎清零。对于共机这个时候罕见消失，台湾开南大学副校长 国防战略专家陈文甲教授对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就是中共在军事、外交、国际局势和多重因素之下的一项战术调整。他预测未来不排除进一步发展成为节奏化的施压，在维持压力的同时亦都降低自身军事成本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台湾黑熊学院就认为，中共军方已经多日没有公开叫嚣，与其说中国是被吓到，我们更倾向认为中共正在重新调整威胁态势，准备下一波对台湾的施压。石油来源出了问题，出现空窗期。美伊战争的爆发亦都冲击了中东贸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强调了波斯湾石油供应对中国造成的冲击，指中国超过五成的能源来自该地区。他说他们可能购买了九成半的伊朗原油，然而现在在这种活动，即是指中国进口伊朗石油，已经停止了。对此，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就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战机、军舰在台湾周边干扰威胁，这些都是很少有的。现在石油的来源出了问题，经济因素跟着地缘政治因素交互作用，所以军机才会出现空窗期。而这些石油都是中共用人民币买的廉价油。吴家龙说，中共要控制外汇支出，没钱嘛，很多时候你要从他的金流去看，就可以看到一些解答了。针对中共原油短缺的困难，近日在社交平台 X 上高，有一位美国投资者表示，随着前委内瑞拉政府和伊朗当局在能源供应链之中出局，中共未来几年的决策空间将会大大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马斯克就意味深长地回复了这条推文，并且说现在都是为了将来发生的事搭台，被解读为美国打击伊朗其实最终的目标就是中共。没错啦，马斯克今次说漏了嘴，他泄露了美国的国家机密啊。换句话来说，中美已经进入了准战争的状态了。除了中共的超限战之外，美国Donald Trump 政府似乎意识到他们一路都是被打的，所以就决意还击。那这场美中的冷战到底几时或者会不会最终发展成热战呢？大家是值得拭目以待。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习特会即将来到，北京要营造和平的假象。对于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斩首行动，台湾媒体镜新闻报道就认为，拔除了中共的旗帜，现在在对抗中共的策略越来越清晰了。而中俄的防空系统在委内瑞拉和伊朗两度失能，美军就好像进入了无人之境，这个就可以让习近平相当恐惧。 CNN 曾经播出一段特朗普在2024年冒款参会的讲话录音，内容显示特朗普曾经私下警告习近平，如果中共胆敢动武犯台，他将下令轰炸北京。陈文甲表示，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习近平又即将和特朗普在北京会面， 长期以来，中共在外交敏感时期暂时降低对台湾军事活动，并不罕见。此外，中共在过去重要的国际会谈或者峰会之前，经常透过短期降温来到避免局势升温，用以维持谈判空间，并塑造相对稳定的外部形象。因此，军机活动短暂减少，应该是外交节奏管理的。习近平对军队大整肃，或者是准备紧下一波的行动。近期习近平对军队大清洗，台湾最高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苏子云就表示，共军的整肃可能是主要原因，因为中共军队正是进行指挥体系调整，而这个很可能削弱了整体战备状态。目前中共军队数十个要职空缺，陷入了领导层真空。公开情报研究者温若瑟就对大纪元表示，由于将有合被查，基本上共军在台湾可能会更加躁进，在台海非意图性冲突的风险会变高，时间点会体现在五月之后，因为五月之前会受到中国新年、国共平台对话以及习特会这三个因素的制约，两会对台湾问题依旧是两手策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3月5日，即是2026年两会的政治工作报告之中，针对台湾问题的表述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他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并称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对此，陈文甲表示，从李强的报告之中显示，中共对台的战略目标仍然是推动统一为中心，政治立场依旧是强硬。然而，报告同时亦都强调深化两岸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融合的发展。这个反映出北京仍然是继续采取政治强硬、交流促融的双轨策略。虽然中共军机近日在台湾周边活动暂时减少了，但是据台湾当局的讲法，中共的海军和海警仍然是保持活跃，显示北京只是降低了政治敏感度较高的空中活动而已。陈文甲认为，中共正在调整军事施压的节奏。台湾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就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对台的政策过去不管是文攻武吓或者对台湾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所以这几年习近平对台湾采取了和平统一或者统战拉拢策略，包括近期国台办发言人的讲话亦都是偏重在拉拢或者是统战。沈明失进一步就谈及李强这次对台的工作报告之中，相较2025年其实是没什么变化，只是在某些词句做了调整和强调而已，并没有很特别地显示出他们对台湾的政策有些什么改变。而对今日看点的分析就持不同的看法，大家请听报道。
台湾国防部数据显示，从2月23号到现在，已经连续7天没有侦获到中共军机骚扰台湾。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惊了。胡振东在新闻大破解节目上说，他担心的正好相反。在美军的作战经验里面，军队在发动大规模演习或者真正的战争之前，军队会停止日常训练，飞行员停飞，全力检修装备，确保开战时是最佳状态。他说现在这七天的静默，他不敢确定是共军示弱，也可能是在处于准备中。习近平可能会以为美军深陷伊朗，以为这个是极好的时机。胡振东接着讲的话呢，更加是令人不安。他说过去中共军中有好像张若合这样真正打过仗的将领，他们能够扮演踩刹车的角色， 但习近平将呢一班人清洗咗啦，身边剩低嘅都系只会讲事嘅人。如果习近平真系信咗自己宣传嘅嗰一套，又冇人讲俾佢知共军冇准备好，呢种认知障碍最容易引发战争。咁样美军有准备吗？胡振东透露，美军早就对中共建立咗详尽嘅战斗序列分析。简单讲，就系喺未打仗之前，美军已经将共军嘅五脏六腑摸透晒啦。胡振东话，川普仲特地俾北京打咗三个样板示范。第一次，去年六月对伊朗嘅午夜之锤行动；第二次，今年一月嘅委内瑞拉行动；第三次就系而家正喺处打紧嘅伊朗。三次都系同一个打法，美军唔搞地毡式轰炸，而系好似外科手术一样咁精准瘫痪。美国打伊朗，24小时精准整低咗1000个目标，唔伤及周围建筑。胡振东喊话北京，佢希望美军唔需要第四次示范。仲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英国金融时报嘅报道，以色列摩萨德利用伊朗德克兰街头嘅摄像头，追踪并且锁定咗哈梅内伊，而遍布德克兰街头嘅摄像头系中国制造嘅海康威视，同北京街头装嘅系同一家公司嘅产品。观众朋友，习近平睇完伊朗呢一仗之后，你认为佢系更加想喐手呢，抑或系更加唔敢喐手？唔该留言话俾我知啊！
其实答案好简单，习近平喐唔喐手系取决于时间，佢认为时机一到就一定喐手，如果时机未到，佢就稍微忍一忍。举个例讲，好似当老陈即将访华，咁喺呢啲时间点上，中共就会忍一忍，就唔会出手住嘅。即是话喐唔喐手，只系时间嘅问题。对北京嚟讲，佢哋嘅政策一啲都冇改变或者放宽过。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回来，我们看回中共两会。今次中共两会有很多奇特之处是之前没有的。随着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官宣落马，去到昨日由习近平亲自出口讲出张又侠在审讯期间生病死亡的消息，咁外界嘅揣测就系习近平为咗清除政敌，撤下咗鸿门宴，喺一个军方会议嘅现场就将张友侠拘捕之后，并杀害咗佢。呢种嘅拘捕手法有啲类似楚汉相争嘅时候，楚汉宇设宴款待刘邦嘅时候，系有机会将刘邦喺席上杀害嘅。但是项羽当其时并没有把握机会将刘邦一举击杀，所以后人就有鸿门宴之说。那今次习近平拘捕或者击杀张友侠呢，就有些似当时的鸿门宴了，就利用开会啊或者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利用手中特务系统将政敌拘捕和击杀。那消息传出了之后呢，咁习近平嘅政敌或者对佢唔忠诚嗰啲咁嘅党政军官员啊，一听到开会就闻风丧胆啊，脚仔都软晒啊，企都企唔稳，纷纷清病请假，避开咗呢啲咁嘅会议，免得真系出事就麻烦啦。所以呢次嘅会议系创咗缺席率最高嘅一个纪录。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和评论，请听小童的分析和报道。
首先来看两会期间在北京的圈里面最新传出的消息是党魁习近平的丑事不断地传出来，元老要推举胡春华重新返回来政治局，并且准备任命他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有人传出习近平已经初步同意他未来会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同时崔永元和加拿大总理亦都出来揭习近平的丑事。外界特别留意到两会期间对军方代表要安检严密地搜身，那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认为，习近平在推倒了张又侠之后失去了部队的支持，他不单止不能够收回军权，反而更加地失去了。习近平现在对军方很不放心，那就对他们采取一个措施，就是隔离，不让他们在同一间酒店住在一起，或者是同一栋楼，怕他们聚集一起商量联络。另一个还对他们跟踪监视，入场都要搜身。北京的圈子里面最近传出了新的消息，经过一轮绝望的权谋争斗之后，各个派系竟然达成了一个惊人的妥协，他们推举胡春华重新返回政治局，而且准备给他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甚至有更惊人的风声说习近平已经初步同意未来将会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胡春华是一个文官，没有任何军中的履历，凭什么去做军委的头？光峰认为正因为各大的军头哪个都不服哪个，整个军队的高层已经成了一盘散沙，反而需要一个没有任何派系背景的局外人空降入来。外界注意到以前习近平一定是坐在主席台的最前排，绝对正中的位置，那个是权力定于一尊的视觉象征。但是这一次习近平居然坐在台下面，甚至从远的地方看过去，习近平似乎是坐在一群人里面，甚至有种淹没在人海的感觉。这种座位的后移引发了外界两种解读。第一，这个是不是隐退的信号？第二，那就是安全防御，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精准斩首的影响之下，习近平体现出极强的不安全感，坐在人群中间，那或者是为了避免自己成为精准的目标。我们再来看看文官的战场。中共总理李强5号向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做了政府工作报告，李强对着全世界读了一个钟头长达20000字的政府工作报告，官方媒体说这个是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江峰认为，你仔细听听，这份文件明显是一份谴责习近平的核文。这个20000字里面，胡锦涛时代的政治口号占比重高达65%，而现任的专属口号被压缩到了只剩低35%。这件事证明了政治老手不单止还未退居二线，还积极地在中南海用红笔大肆地修改向他提交的报告，连李强表态的时候都不敢再说坚定维护了，而是降级成了深刻领悟。看来北京紫禁城里面要发生巨变了。网上的影片显示，有外国媒体记者在中共的两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里面采访了几位代表，问了一条现在在中国是手雷弹级别的问题，说你怎样看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第一个代表当场就问到哑了，条例好像打晒胶，说不出继承人的事，说那这些事情全国人民都在考虑。之后立刻说我们国家领导人是非常优秀的。时事评论员江峰表示，全国人民都希望习近平落台，那简直是弥天大罪。第二位代表面无表情，冷冰冰地说了句，这些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他其实是头号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里面的成员，他的神圣职责就是选举和监督国家领导人。结果他当着全世界的面亲口承认，这件事我们不想也都不敢想，那等于亲自地剥了习近平的外衣。 第三位一个女代表一个字都讲不出来，眼神里面都是惊恐，她只是机械地重复住话多谢你，调转头就走了。另外在7号新闻调查在 X 平台上边传了央视原节目主持人崔永元的影片，他说我是11、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拿过上百个奖项，而且我是无党派爱国人士，你将这样的人都封了，真是你的政府在这里丢架，谁说的话不啱听你就删了他。对这件事有网友留言说共匪根本就没面的，随便你怎么骂。崔永元不过是个棋子，这个体系只有是最高端的那个人才是最安全的，他的下一级都不安全，而且在这个体系里面的人还没有平民百姓安全，不肯做棋子的人只可以被抹杀。再来看看外国政要在中共两会这个敏感时期的动作。加拿大总理卡尼4号披露去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他和习近平第一次会晤，习近平一见面就要求有问题要私下沟通，不要公开谈论，不要对他讲大道理。专家表示中共领导人这样维护所谓的英明伟大形象简直是奇观。民主人士戒立健对大纪元表示这个是外交丑闻，因为人权刚刚是中共的致命缺陷，共产党在这里掩耳盗铃，外国领导人应该公开批评中共的人权，绝不可以低头。
中共两会在美以联军空袭伊朗的炮火声中举行，北京气氛紧张，死气沉沉，与会代表们更是噤若寒蝉，不敢轻易开口。今年两会保安人员明显增多，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采访的记者都被严密监控检查。有影片显示会堂周边布满了黑衣人，严密注视着周围的一举一动，听说这些黑衣人隶属中央警卫局。今年两会似乎都是算按部就班地走着政治秀场，但在细节中却透露出极其不寻常，甚至可以说是诡异的政治信号。根据现场的影片，这次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的座位观感和过去13年截然不同。在以往习近平一定是坐在主席台最前排，绝对是正中位置，那个是权力定于一尊的视觉象征。但这次习近平居然坐到了台下，甚至从远处看下去，习近平似乎坐到了人群当中，甚至有种淹没在人海的感觉。这种座位的后移引发了外界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第一，这个是不是隐退的信号？当然这个也是众望所归。第二，那个就是安全防御，在哈梅内伊被精准斩首的阴影下，习近平展现出了极强的不安全感，坐在人群中或者是为了避免自己成为唯一的精准目标，将周围的代表当成了心理上的掩体。3月6号网上还传出了一段关于接班人的影片，两会代表们被外国记者罕见地追着问习近平接班人的问题。面对这个敏感至极的问题，人大代表蔡培辉直接承认这些事情我们惹不起，无权讨论。但令人意外的是，山东省人大代表姜卫东竟然犹豫了一下，然后脱口而出这个全国人民都在说考虑，并且还说希望国家越来越好。这个影片是不是出自这次两会还无从考证，但也显示出全国上下对于习近平的权力能不能够正常交接的焦虑和期待。今年中国的 GDP 增速目标有所下调，同时中共军费预算是五年来最低。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指出，全世界都增加 3% 或 5%， 唯独中国增加 7%， 它增加预算其实不只是这个数目的。它实际国防预算本来就比公布的大概多2倍到3倍。中共自己塑造穷兵黩武的形象。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直白地说，规划的所谓 4.5% 经济增长只是画饼充饥，根本不可信。经济节节衰退， 佢根本冇咩增长，恐怕系负增长。
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返嚟睇翻香港，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咁我哋趁呢个新年咧，就拣咗绿豆做嘅一次去年全年香港大事回顾啊。咁因为全个节目时间都颇长嘅，咁我哋就分次播出啦。每次播一段啦，咁今次就播第三段，咁请听报道。
今年初，特朗普事隔四年之后再度入主白宫。上场一个月就界定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是外国敌对势力，限制投资美国的战略领域，同时限制美国企业大学机构投资和支援中国联同港澳，令到美国和香港的关系进一步去到历史的新低。随着四月特朗普正式公布他上任前已经预告的关税政策，中国明显受到针对，两国在随后的贸易战之中不断互相交锋。
中国好贵。
对抗形势之下，香港不单止未有利用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发挥缓冲的作用，更加要跟随中国的对抗立场加入战圈。
美国见不得香港好，是破坏香港人权自由、法治秩序和繁荣稳定的最大黑手。他不是要我们的税，而是要我们的命。
结果话音一落咧，香港特区政府啊，应该话香港李家超嘅政府就即刻唯唯诺诺奉命搞嗰个战狼嘅外交啊，同埋组织咗一队反驳队啊，嚟到打击嗰啲批评嘅声音。成效系点？大家可能都有目共睹噶啦。香港在外交上越来越疏远西方的社会，还有在内部人民开始自我审查，有些白色恐怖的效果呈现出来，或者这个就是北京想要的结果了。
中国政府9月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纪念抗日战争结束8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袖金正恩作为典礼上宾，和习近平并肩一起走上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中俄朝三国领袖历史性同框，而主要的西方领袖全部缺席。中国和俄罗斯在阅兵之中向全球展示的姿态，令到一直在俄乌战争之中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各国转移向美国靠拢，而对中国的交往态度就转为强硬。面对国际角力，香港星斗市民可以说是无能为力。特朗普年初讲明美国要收回落入中国手中的巴拿马运河，长和之后决定卖出包括相关港口的国际港口业务给美资参与的财团，跟着中方反对，还声言要以反垄断甚至国安的方向调查长和，最后传出中资要染指交易，连串风波，交易至今陷入了胶着状态。事件令人明白到，即使如长和李家的实力和手腕，香港已经深深卷入角力之中，想抽身而出已经不可能。
是啦，讲返卖港口， 实力如香港超人阿李嘉诚啊，呢、这个李超人啊，咁好嘅人面同埋咁多嘅人才，结果都系落得被政治逼不得血本无归嘅下场。佢自己公司嘅资产，佢唔可以自由买卖，而最拉尾拖咗一年之后，被巴拿马政府用啲违宪嘅罪名将佢收翻。咁官司系有得打嘅，你慢慢打啦。但系实际个资产就见财化水啊，失去咗两个港口嘅控制权，其余佢嗰41个港口都唔使点买啦，嗰啲都唔系好值钱嘅嘢嚟嘅。而且李嘉诚喺英国啊，同埋其他国家投资啲电信啊、基建嗰啲设施咧，都面临住同样嘅政治风险。由此可见啊，商人喺嗰啲政治家、政客啊，或者叫做一啲政权面前啊，都系同蝼蚁差唔多嘅啫。天下乌鸦都系一样黑，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啦？
今日嘅香港，站喺迈向由治及兴嘅关键节点，我哋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呢一个过程逆转不了。转型是迈向经济更强大的必经过程。
面对国际急速的变局，香港人无可奈何，种种经济环境的跌宕不明朗，经历了几年，香港人亦都开始学识怎样去坦然面对。始终如果选择继续在这个地方安身立命，就需要去承受这些现实。自己可以做的就是努力地去过每一日。正当大家准备安稳过渡到下一年的时候，11月26日大埔一场灾难级的大火，对全香港在2025年造成一个严重的创伤，带来无比的沉痛。林福苑七栋受灾大厦，千几户突如其来遭受家园尽毁，亲人遇难死别，目睹灾难，海内外香港人同样承受伤痛。事发至今，受灾居民已经初步得到安顿，香港亦都逐渐由全城哀悼之中开始回复日常。这一场人命损失破纪录的灾难，一整代香港人亲眼目击，都希望成因经过可以水落石出，亦都希望查明责任谁属。事件触发各方面的余波，暴露出香港社会不少深远的问题，怎样去面对这些问题，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命运。
宏福苑本身是一个典型的香港社区，入面记录了的生活片段是很多同香港一起成长的人共同写照。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夺去不少人的生命，同时亦都摧毁了千几个承载了几代人生活和记忆的家园。香港人目击整个灾难过程，没办法不感同身受。
亦都正正因为这种感受，大家对这场火的各种原因近由充满着疑问，渴望知道真相。
由另一个角度去看，香港现行的强制验楼政策之下，每一个居所都会有一日面对楼宇大维修。
如果当中施工安全、监管制度，甚至是政策执行各个方面真的有漏洞，香港每一个家庭都有可能受到同样的威胁。
要查清楚整场灾难背后的各种原因，去避免惨剧再次发生，应该是整个香港社会的共识。特区政府能不能够切实回应这个诉求呢？
特首李家超在宏福苑大火发生一个星期后，决定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去审视可能导致大火的八个范畴，包括施工安全、监管，甚至违规招标等的问题，用来进行系统性改革。独立委员会主席为本身是法官的选举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另外两名成员 分别是弃选新一届立法会前保险界立法会议员陈建波，以及港铁非执行主席欧阳伯权，他亦都是医管局成员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的独立非执董。以往香港根据调查委员会条例调查严重意外或者失误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本身拥有法定权力去传召证人作供，甚至包括官员，亦都可以搜查所需的记录或者文件，去调查清楚事发经过和各种因素，追溯所有相关责任，以至制度和政策漏洞，从而作出建议。不过李家超的独立委员会审视的资料全部由政府部门提供，如果委员会要额外传召证人或者文件，就要得到特首会同行政会议授权，和本身拥有法定调查权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好不同。李家超的独立委员会最终可以达到什么效果，现在言之尚早。
言之尚早，那就放眼看了。不过等个报告出来的时候，都已经蚊都瞓了，啲嘢已经摊冻晒，啲嘢已经冇得掹啦。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